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赐给我们平安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宝贵的教义，使我们拥有合乎圣经纯正的信仰，讨主的喜悦，得神的福气。有人说，洗礼是基督教入教的一个手续，要在真神、世人、天使、魔鬼的面前表明你已经信耶稣，成为教会中的一个会员。又有人以为洗礼只是一种基督教的重要仪式，却不明白洗礼重要的意义与功用。从圣经来查考是最正确的方法。没有错，一个人要信耶稣，要归入基督教，一定要接受洗礼，因为洗礼是接受耶稣救恩的重要典礼。在真耶稣教会里，有三种重要的圣礼，就是洗礼、洗脚礼和圣餐礼。为什么成为本教会的圣礼？有三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个要件就是主耶稣亲自示范，并且记载在圣经里。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吩咐我们要照样遵行，并且有圣经的根据。第三个要件就是与得救进天国有密切的关系。洗礼是主耶稣亲自在约旦河接受浸礼，给我们留下榜样的，又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可见洗礼是重要的圣礼，不可以将它忽略或更改。首先我们要来谈谈洗礼的由来。有些要接受耶稣救恩的人，他们心中有一个疑问，信耶稣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接受洗礼？ 难道这么看重洗礼的形式吗？让我们从洗礼的由来来认识耶稣救人的道理。在旧约圣经中有许多真神的工人，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乃是预言真神救恩的计划。弥赛亚救主要来到世间，耶稣基督要完成真神的救恩。但是在救人的计划当中，真神先安排了一位施洗约翰做耶稣的开路先锋。在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么记载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样，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要使罪得赦。当时耶稣大约30岁，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到17节记载，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耶稣却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答应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段经文当中，所谓诸般的义，这义或者称为礼，是指正当合理应当做的事。因为这样子，所以约翰才听从主耶稣的旨意，为耶稣施行敬礼。在第14节里，约翰想要拦住耶稣，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耶稣请施洗约翰为他施洗，乃是要尽诸般的礼，为了要给门徒留下洗礼的榜样，使门徒知道洗礼的方式，同时也让门徒知道，受洗罪得赦免，才能归属基督，恢复神儿子的身份，这是神所喜悦的。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耶稣对洗礼的吩咐。马可福音第16章记载，主耶稣死而复活后，向11个门徒显现，责备他们信心太小，心里刚硬，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些话也是主升天前最重要的吩咐，要门徒继续往世界各地去传扬得救的福音，带领人弃假归真，完成天父真神救人的旨意。同时也告诉听到福音的人，要以受洗的行动配合对救恩的信心，也就是信主又接受赦罪的洗礼，才有蒙主拯救进入天国，享受永生的盼望。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19节又记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要升天之前，他召集了门徒做最后的吩咐。圣经上这么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从这段经文可以明白，洗礼是主耶稣以他的权柄所下的命令，吩咐门徒要出去传福音做见证，要为慕道朋友施洗，让更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第三点，我们来谈谈耶稣的门徒为人施洗。当主的门徒在五旬节求得圣灵以后，他们得到从神而来的能力，勇敢地站起来，大声地为主做见证，让犹太人听到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他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救主。 这些人听了，心如刀割，就问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告诉他们：“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1节、42节记载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增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今天，我们也是效法当时主的门徒，遵照圣经洗礼的方法，为那些愿意悔改、相信耶稣的人施洗。讲完了洗礼的由来，对愿意接受福音而接受洗礼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洗礼的功用，才不至于糊里糊涂地信了耶稣。现在就让我们用一些圣经上的根据，来为大家做一些讲解。第一点，合乎圣经的洗礼能够使罪得赦。以前我们谈过罪的问题，人类有两种罪，一种是始祖亚当遗留下来的，一代传一代下来的罪，另外一种就是自己本身所犯的罪。这个罪是生命里的污秽。罗马书第6章23节又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主耶稣降世为人，以无罪的生命代替有罪的人类，受死在十字架上，乃是要承担人类悖逆神又行不义的一切罪。耶稣为我们流血牺牲，乃是要借着洗礼，依靠耶稣的宝血，洗去人类的罪。所以受洗，就是接受主耶稣宝血的洗礼，洗去一切的罪孽。使徒行传第2章38节说得非常的清楚，主的门徒彼得这么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然而洗礼是在自然流动的活水中，或在溪水里，或在海边，这流动的水又怎么能够洗掉生命的罪过呢？这个赦罪的功效，一方面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传给后代相信的人，更重要的是神以他所赐的圣灵做见证，当圣灵运行时，真理就实行出来。在圣灵同在的真耶稣教会，每次举行洗礼的时候，在外面活水流动的岸边，大家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祈求圣灵运行在洗礼的水中，让洗礼的水在圣灵的运行之下成为主耶稣的宝血。所以下水受洗的人罪得以赦免，因为有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约翰一书第5章第6节到第8节记载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个，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了。因此在真耶稣教会洗礼时，常常神开启人的肉眼，让他们看见洗礼的水变成血红色，借由这些异象，更加的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洗礼的水有宝血的临在，能够真的洗去人类的罪。在1950年10月，当时赖传道7岁，他们一家人开始到台北真耶稣教会听道，几乎天天都参加聚会。1951年1月21号，天寒地冻的星期天上午，他们一家3代9口在台北桥下淡水河边接受合乎圣经的大水洗礼。当时在桥上有许多观望的路人，受洗完毕，大家由桥下走上来，要由三重埔这边走回台北市的时候，这些围观的人将参加洗礼的人叫住，问大家说：“今天是大寒，为什么你们大大小小都在河边泡水呢？” 信徒就回答他们：因为我们是真耶稣教会，刚才我们在举行洗礼。正当大家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又叫大家等一下，接着又问：刚才你们在洗礼的时候，为什么泡水的地方水好像血那样子的红？信徒于是明白，告诉他们：你们看见耶稣宝血了。可见看见水变成血的意象，不但有信徒或者要受洗的人，也有慕道朋友，甚至看热闹的陌生人也看见了。这一切都证明有圣灵的真耶稣教会，符合圣经的洗礼，有圣灵、水跟血的见证，的确有赦罪的功效。第二点，我们要来谈到洗礼能够使人成圣称义。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主耶稣的宝血借着洗礼，不但能够洗净人的罪，并且能够使相信的人蒙神称义，免去神的愤怒，也就是受洗归主的人罪得赦免，在神面前成为圣洁的义人。就要追求圣洁的生活，活在神的眷顾之下，依靠圣灵的帮助、真理的指引，让我们的灵命渐渐的成长，达到完全的地步，进而进入神的国度。然而每个活在世上带着肉体的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难免因为无知而犯错。既然如此，受洗之后罪得赦免的人又如何成圣称义呢？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为什么这段经文这么肯定地告诉我们？乃是因为主的宝血在洗礼的时候已经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过，这个宝血的功效仍然在我们身上。所以信主的人要常常反省检讨自己的生活和行为，发现自己有罪过时，就要向神祈祷认罪。主耶稣宝血赦罪的功效，因为我们诚心认罪的悔改，就要赦免我们，洗净一切的不义。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说道：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基督徒绝对不可以故意去犯大罪而让神撇弃，乃要常常警醒祷告，依靠圣灵的帮助，不断地听到灵修，除去一切的过错，就能够成圣而得救。第三点，我们要谈到受洗使人归属基督。刚才我们谈到洗礼的两个功用，第一个是洗礼使罪得赦免，第二个功用是使人成圣称义。接下来我们要谈第三个功用，也就是受洗使人归属基督。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里这么记载着：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由以上经文可以了解，信而受洗的人就是神的儿子，是归属耶稣基督的人，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将来能够承受天上天父真神的产业。既然是归属基督的人，就是住在基督的国度里，得到真神的保护与眷顾，恶者无法再度害他， 并且享有基督里的自由，不受罪的管辖。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道：洗礼就是我们的救人，和主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与罪隔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不但如此，在基督的保护之下，将不会受到恶者魔鬼的辖制。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又说道：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主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同时，受洗归属基督的人，可以不分种族、身份、文明、知识、性别、贫富、贵贱，都可以成为一家人，在基督的教会里，相亲相爱，彼此关怀，互相照顾，成为属灵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和谐幸福！将来又能够一起进入永生的天国，与天父真神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何等的荣耀与喜乐啊！有一位就读台中某私立大学的蔡小姐，她也像一般人一样，对自己的命运充满好奇，就照着同学的指示，来到台中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命相馆。当她在门口按电铃的时候，里面的命相师就出来开门，对她说：我早就知道你今天要来了。当蔡小姐伸手要给命相师看手掌的纹路时，想不到这位知名的命相师竟然将已经画好的一张掌纹图给他看，让他非常的惊奇。问他过去20年，命相师将他的身世说得非常正确。再问未来，这命相师只说到24岁。那么24岁以后怎么样呢？他说他算不出来。蔡小姐心中害怕，是否他只能够活到24岁。付完钱之后，他走出门来，那个人追了出来，将他的掌纹图要回去，当场撕掉。原来蔡小姐24岁时，借由杨同学带领她到台中真耶稣教会参加大专班学生灵恩会，第一天的祷告会，她就求到了圣灵，并且受洗成为神的子民，罪得赦免，做基督徒，脱离魔鬼邪灵的辖制。有以上见证可以知道，用邪术来算命的人，虽然借由邪灵能够知道一般世人的某些事情，但对于基督里的圣徒却是一无所知。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低头闭上眼睛，向天上的真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慈爱的救主，我们深切地仰望您的救恩。自古以来，你按照救人的计划，在2000多年前降生来到世界，为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你留下了大水洗礼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洗礼的方式。你也吩咐我们要传福音，引导人信而受洗，使罪得赦，将来就必得救进天国。然而，还有许多亲爱的同胞，他们尚未领受你的福音，也未曾受洗。求你的圣灵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有心追求真理，来到圣灵同在的真耶稣教会，查考得救的道理，将来受洗归入您的名下。愿主垂听，施恩成全。哈利路亚，阿们。